使命的确认。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1月22日星期一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传讲的信息 Confirmation of the Commiss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22，历时2小时4分钟。你们请坐。那刚才我在听一个见证，听得太入神了，甚至都忘了顾及会众了。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并服侍主，那并见到奥多内尔弟兄。那我注意到他给聋耳人打哑语，那弟兄告诉我，那天晚上有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身上长了一个那么大的癌症肿瘤，后来就奇迹般的得了医治，便从轮椅上起来，癌症没了，非常的兴奋，为此我真是很感谢神。那今晚能来到这里与奥多内尔弟兄和这群好的会众在一起真的是很好。那这里是坦佩还是梅森？坦佩，是坦佩。那大约35年前我来过这地区，从那以后这周围发展得很快，我几乎都认不出这地方了。那在主的家里边真是非常的好。那我进来时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那是小奥多内尔小姐，那还有两个小女孩，她们在门口跟我谈话。我说她们告诉我说，那今晚这里会结冰。我说你们南方人在这里可能会冻僵的。然后另一个女孩就看见那个女孩说她是从爱荷华州来的。那另一个说的是从明尼苏达州来的。我说这之前，我说我离开家时温度是-14°C。那个从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来的小女孩其中一个说她离开时是-52°C。那最后发现我才是南方人，-52°C。那如果我们的地区有那种温度的话，肯定会冻僵的。那-52°C。那当天气那么冷的时候，那就真的有点冷了。那我们觉得今晚能来到这里与你们一起有这段团契的时光是极大的荣幸。那刚好是在商人会举办年会之前，那这次年会将在拉马达旅馆举行。那从下个星期四开始，拉马达旅馆位于范布伦东路。那当然我们邀请你们大家都来。那这次年会那将会有一些出色的讲员来讲道，那威尔莫加德纳弟兄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那我想还有几个商人要讲话，我相信金布朗是其中的一个，那还有李德博士，那当然还有罗斯弟兄，他总会在那儿，那还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欧斯汀弟兄。所以我肯定你们下到那里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的。那么怀着兴奋的心情在等候着这次的年会，那相信这次会像以前一样，只会更好。那请记住，大家都来，那所有人都欢迎然后若是主的旨意，我想他们给我腾出了一小段的时间，他们打算让我在星期六早上的早餐会上再次讲道。那我想还有星期天下午的聚会若主愿意。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荣幸，那可以同这些了不起的弟兄站在一起，那给主或说是为主做见证我祈求神祝福奥多内尔弟兄还有这里这群寄居的正在等候主的好的基督徒们。我们确实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寻找一座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城。那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不是，那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经过这条路而已。那这给了我这么大的荣幸学会得把麦克风放在这儿。那这给了我这么大的荣幸，那好一点了吗？那这么大的荣幸来到这里，那这个时候与你们这些好的基督徒们一起团契。那当我听到在这些不同的人们当中我被赋予了这样的荣幸，那几个教会都让我在年会之前在这些聚会中讲道，那我想这是表达我们感激的一个极好的机会。那因为不同的组织在过去 我在全世界的宣教中都给予了通力的合作，像神召会、四方会、耶稣之名派、那神的会等许多的组织，那还有一些在全世界的独立的教派，他们都来到了一起，为神的荣耀如同一人。那神在他们当中成就了一些大事，我们满心感恩，又回到我们能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团契等的地方。那正如昨晚我们在这里的团契堂聚会时我所引用的，那我有一个老朋友博斯沃斯弟兄，你们许多人都还记得博斯沃斯弟兄。他过去常常对我说，他说：“伯兰弟兄，你知道团契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想我知道，博斯沃斯弟兄。”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他很有幽默感，我一直都喜欢这点，两个人在一条船上。所以那你知道总要把毯子让出一点来帮助另一个人，那是非常好的。那我确信你们会为我祷告今天刚才我叫我儿子上来看看，那是不是有人需要祷告。那我来真的不是要举办医治聚会只是来讲道的。那听过讲道的人都知道，我算不上是一个传道人，我没受过教育，不会讲道。那我通常是为病人祷告的。那人们来通常会聚集过来接受祷告，当然有那么多的病人，但星期天我一点也不提，因为这样会让人们星期天从其他教会来到这些有祷告的教会来接受祷告。那我想这可能会伤到某些的教会，那所以我就没有提。那昨晚我通知说今晚我们要在这里为病人祷告，那如果神愿意我们也许安排在明晚或后天晚上，那其中一个晚上那再次为病人祷告。那所以我相信这会很好，愿主今晚医治这的每一个病人。那我告诉你们，我宝贵的朋友们，那总之我相信今晚罪的病必要得医治。如果主医治了你的病，如果又活了一段时间，你可能还会再生病，但是永生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朋友。没错，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得医治。那我相信如果这里还有人不是基督里的一个信徒，那今晚必成为一个信徒。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重生或没有领受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我相信今晚这将是你要得到的晚上。那如果你是灵性倒退的信徒，希望主耶稣今晚在这里对你行一些很真实的事，以这种的方式温暖你的心，以便你再次回到与主的交通中，因为他正在等候，伸出膀臂在等候。那几年前我曾在安吉鲁斯堂讲过一篇道，那当时正在举行五旬节运动的喜年庆祝，那这50年的喜年的大庆。那我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传讲了我所相信的有关圣洁的主题，那我有点那不是有意的，你知道，在刺痛人们，讲到人们是怎样偏离了原本的五旬节，就像起初圣灵第一次降下来时的五旬节那样，那人们如何活出那种的生命，以及50年前他们所做的事。那我说，那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从那以后我们有了大的组织，漂亮的大的教堂，那很有学问的传道人。我说怀疑我们是否还拥有过去的那种五旬节的祝福。我说过去我们的姐妹来到教会，那常常是那当时他们若剪头发或涂指甲或做那样的事是丢脸的事，但他们在什么地方放低了围栏。那于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五旬节派的弟兄，那么许多人可能都知道他，那他名字叫威廉布斯克里本，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他。那布斯弟兄是我的好朋友，只是我们在教义上看法不一致，因为他是一个加尔文式的思想家，那他所想的超过了我能想到的加尔文派的教义只有那些在圣经里的。那当超出了那个范围，我就想不到了，那我再也想不到了。于是我在台上见到了他，我们离开讲台后，他在外面碰见了我，他看着我说：“真丢脸，这样一个律法主义的信心，你应该很清楚不是这样的。”那他都把我给撕碎了。直到第二天我传讲了羔羊和鸽子的信息， 那主确实祝福了那个断断续续的信息。那当我走出去时，他正在擦眼泪，你知道？他说，他说讲得好，但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讲得不错，他说，但太简单了。那他能用七种语言讲道，你知道，所以我这种肯塔基式的说话方式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我用最好的说话方式也比不上他一点，行，所以这大概就是我说话的方式，简单。我相信福音是简单的，那圣经说道如此简易，就是愚人也不知施米。那所以你当做的就是记住这 ABC， 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总是相信基督，那你只要这么说就够了，这就行了。 ABC， 那在我看来你就是受了完全的教育。那有一些人站着，那我非常的感谢。那我来从不是为了讲道，我来是为别人祷告的，但必须谈一点圣经的背景内容。那我想那天早上在福乐地区的教堂，我讲的有点过头了。那教堂叫生命堂或别的什么名字，信心堂。那我想那天晚上我留他们太晚了，我去教会之前牧师或某人送给我话说，这些人晚上要睡觉的，所以我讲到很少有超过6到8个小时的，那从未超过那个。然后那天晚上在奥特罗地区的教会，我想他几乎都要把我从讲台上拉出去了，所以今晚我最好放轻松一点。那你们一些人从老远来到这里，那能在这里真是很好。那现在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让我们与他的作者说说话。那不久前有人说，那当时我在比利雷德家的福特维恩堂，他是个了不起的属神的人，那几年前去世了。那主实在祝福了那个弟兄，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还是小伙子时，我就常常同保罗雷德在一起，那时候还只是个年轻传道人。那后来雷德家弟兄的女儿神经失常了，她疯了。有一天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她来到了我的煤棚那里，他们告诉我有个疯的女孩子到了那里的教堂。那我刚从一次奉经会回来，走到那后面，我发现是雷德家的女儿。那雷德家姐妹坐在那儿，那我的心脏都快不跳了。她坐在那里用直流梳理着美丽的长发，那大声的念叨着，这是5分是5分，1分是1分，美丽的年轻的女子。我就跪在那里说，主耶稣，请怜悯她。那就成了，现在她结了婚，而且有2、3个孩子，完全好了。如此的恩典和简单，但人们却虔诚地去到老远的地方，甚至越过了神，去找本来就离我们很近的东西。我们只是简单相信，有信心，不疑惑。我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聚会，我现在忘了那位负责那个教堂的五旬节派的弟兄是谁。那我正在那里举办聚会，那这首只要相信的歌是保罗雷德写的，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使者。我当时坐在那间小书房里，那他们正在唱歌，邀请我去到讲台上，全世界他们都这么做。那我正坐在那里，我知道保罗正是在那书房里得到了灵感写下那首歌的。那时传来了这首只要相信的歌声，那简直都是我的心燃烧了起来。聚会结束后，我们的主耶稣在聚会中行了许多的大事。我走回到那里，在一边等着，有个男士进来，他说，是伯坦先生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喜欢听你讲道，但你的语法太差了。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他说，你所说的一些的词儿真是糟透了。我说，是的，先生，没错。我说，我没有机会得到教育。我说，我是在一个有10个孩子的家庭里长大的，那父母很穷，不得不很早就去做工，帮忙照顾家庭。我甚至都没有受完小学教育。他说，但现在没有借口，你是个大人了。我说，现在我做主的工这么忙，没有机会学。 他说但是你可以通过函授，那比如说今晚你在那里说你们大家都从这个检台经过，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我说他是那样的不是吗？当然不是。他说你应该说讲台，我说他说你，我说好的。那他就说到了我没有发好音的一些的字等等，他说你根本就不懂圣经，我说可能是这样，但我对圣经的作者却很熟悉。你知道圣经没有说要认识他的书，而是说要认识他才是生命。撒旦晓得神的道，但要认识他这道的作者。那让我们低头，现在我们要以谦卑的方式与神说说话。那当我们低下头心也服服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是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的吗？那请向神举起手，那找心里拿着你的需要说，主啊，我需要救恩，我需要医治，我需要某样的东西，神会明白的。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走进你圣洁的同在中，我们来侍奉他的名，因为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奉自己的名来，无法奉我们教会的名，或奉我们牧师的名，或我们组织的名来，还期望你能够垂听。但如果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我们就有这保障，因为他应许必垂听我们的祈求。我祈求天父，今晚我们聚集在这个已经奉献给了你用来服侍你的小教堂里，你的仆人，我们的奥多内尔弟兄，在这个时期做牧羊的工作，牧羊这群寄居在这个地区的羊。我祈求你的祝福临到这位牧师的身上，临到他的家人，这个教会，以及所有在这草场上得到喂养的羊群。我为这里个人所代表的各个教会还有所有的会众来祈求，对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我祈求愿今晚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为在这里的商人罗斯弟兄、威廉斯弟兄等许多人祈求，也为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年会祈求，愿这几天小小的搅动能遍及凤凰城、坦佩和森林斯洛普以及整个的地区，并借此重新兼顾许多的基督徒，让许多被盗的人归向神，让许多罪人归向基督，让许多病人得着医治。求你应允天父，今晚求你借着这道这真理向我们说话。你的道就是真理，医治所有患病和受痛苦的人，身体和属灵上的。这些手举了起来，他们有需要主啊，我祈求你今晚供应他们的所有需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那你们许多人喜欢跟读经的人一起读经，那今晚我想读两处的经文。那一处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先从十四节读起。那另一处在约翰福音，我想我写在了这里，我先看一看。是的，第二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现在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从十四节开始，然后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那我们想要留意来听所读的道，因为我们想要听的就是神的道。首先马可福音十六章，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说完了话，他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手边。他们出去到处传讲，主和他们同工，用迹象随着证实这道。阿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若主愿意，我想用这个做题目，就是使命的确认，用这个作为题目来讲一下。我记下了一些的经文，做了一些的笔记，可能对我们会有帮助。那使命的确认，那我想任何东西都应该要得到确认。如果你要建房子，必须得按照蓝图来建，否则他们不会确认房子建好了。你必须要把房子全部拆掉，重新再建。那我也在想，如果你走到路上，那或者出去做工，某个人走到你跟前说，我是美国法警，现在为我职位的名义逮捕你，那你有权利对那人说，那如果你看见他穿着制服，那身上别着徽章，那并不能使得成为美国的一名法警。假冒的人也会穿制服，你甚至可以在这里的一毛钱店里边买到徽章，或到任何的旧货摊里边买到一件制服或什么的，那并不会使得成为一名美国法警。那为了确认他自己，他必须拥有上面盖有印章的公文，证实他所宣称的，即他是一名美国法警。否则若没有证明，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他要借着一份盖章的公文，一份声明，来表明这人是曾经宣誓上任的，是已经，那他的使命已经盖上了美国的印章，然后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无论他带不带徽章，穿不穿制服，只要他带着那个公文说他是法警，那么他就是，那就是他的使命。那只有一枚徽章和一套制服是没有用的。那在部队里，我们发现，那许多次我听我弟兄们还有许多在海外的人说过，那许多次那日本兵，那德国兵，那或其他的外国的兵，那与我们打仗时，如果他们弄到了一个战死的士兵，或抓到了一个士兵，那制服适合他，那他就会模仿成美国兵，那他必须要得到合适的确认，否则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他的制服。那或者他脖子上可能挂一个标签，他必须被确认是美国兵，因为他可能是个间谍。任何一个不是很专业的间谍都可以穿一件美国兵的制服。那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发现这点。那今天我们也许在大街上就会发现这个，我们听到许多人说他们是美国人。那不久前有天早上，我从军需官那里出来，那他过去常常在杰夫逊菲尔那里，那正在巡逻，有个 一找考究的人从街上走下来，那嘴里叼着一根大雪茄，他是一名政府官员。那是个大清早，他戴着一副太阳镜打量着我。我说早上好先生，他打量着说嗯，就走过去了。那我心里想，那我不该说什么，但我心里想他并不是真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的原则不是以这种的东西为根基的。没错，交流、忍耐、友善。那你瞧，所有生活在美国的并不都是美国人，那这里边有间谍、有共产主义者等等各种的人。唯一能真正知道他们是真是假的方法，那实际上是要借着他们里面的东西，他们的心是否在美国，或者是他们的经济来源。瞧，这取决于本质是什么。任何的冒充者都可以拥有所谓的证书，但仍然不是真实无伪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所有走我们这条路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从天上差来的大使的，他们应该拥有一个使命的确认。我相信他们应该拥有一个使命的确认。那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说，所有他差遣出去执行使命的人都必须携带着证明，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他不是说神迹也许会随着或者可能随着，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那有人想把那使命切掉，说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但耶稣说往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往普天下凡受造的，这些神迹必随着，那就是神迹要随着来证实他的身份。圣经说福音传给我们不独在乎言语，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彰显。换句话说，就是圣灵拿起神的道，使道彰显出来。瞧，那另外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的迹象能随着信徒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圣灵自己拿起神的道向人们证实出来。就是这样，那信心神的道活起来。瞧，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耶稣又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看到吗？信心与基督一同持守在这道里，不可偏左偏右，要持守住它，明白？那么实际上它就不是你的话了，而成了他的话。他话语的背后有大能和权柄。那如果圣灵他就是神的道，或神的道的大能与神的道一起进来，他就会使神的道展示他自己。你们往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证实这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呢！如果我们现在深入去讲，那听见，那是每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人都应该带在身上的资格证书。人若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没有权利去传福音。耶稣不会让彼得、雅各、约翰还有等任何的其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直到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等候，让圣灵充满他们以后才去，因为是圣灵使神的道 能够行动。那这同样的道今晚还活着，与说出来的那一刻是一样的。请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圣灵在道的后面使得行动起来，证实出道所应许的大能。神所应许的每一个祝福，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儿都能活起来。如果有圣灵在道的后面，因为是圣灵把道激活了并赐给了他生命，看到吗？那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对的。耶稣说这些的迹象必随着所有我所差遣的人，其他人会拒绝，就是那样，肯定的。任何不信者，任何批评神话语的人，可以去跟随某个宗派、某个人为了组织过其他的东西，他说啊，我是长老会、路德派或进行会的，那无论是什么，他可以因着自己的证书而轻易的被一个宗派教会的团契所认可，但他的证书只是来自某个建立在一种理论上的组织，而不是神的话语。但神，如果他是神所差来的，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叫耶稣这么说的，看到没？那你要么接受某个组织所说的话，或某个人造理论所说的事，他们就会传讲那个理论的教义，所以那是他们进入执事会或无论什么会的证书，使他们可以与那个组织有良好的团契。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那你明白，我只是要维护耶稣所说的。瞧，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也就是我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一个相信自己是神所差派的人，怎么可能掉过头来否认神所说的这个使命？而这正是每个神所差派之人的身份。人怎能说没有圣灵的喜这回事呢？人怎能说没有病人得医治这回事呢？人怎能说没有说方言赶鬼这些的事呢？这些事儿正是耶稣别在每一个他所差遣的信徒身上的证书，那是权柄。那你可以到学校去获得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或无论你想要什么，那个没问题，那是你属于那个组织的证明。那些没有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他们，我希望我也能得到。但是耶稣差一个人出去，主给他的证明是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是他被神差遣的一个证明。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正如我所说的，任何冒充者都可以穿上一件制服或带一枚的徽章，但那并不是真的证书。能算数的是证书，而不是制服或徽章。有很多人，那这很糟糕，我不得不这么说，但这事实，我们必须得诚实。我们五旬节派中就有很多人正带着徽章，穿着制服。行，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一位真正五旬节的人应该生活的方式大不一样。那最后这就什么都不是了，就是这样，那只会给这个时空带来羞辱。没错，这让人们产生疑惑。但耶稣给出了验证，证明这是对的，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这是一件事，圣灵在整个时间的长河中往下看，看到人会歪曲他的道，那导致这个那个或别的，所以他把这点讲得如此的清楚，很确定，你根本没有办法绕过的。他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一个不信者可以带着宗派的这些的证书，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一个从神差来的人。他们腋下夹着各种的书籍，全国到处跑，那个耶和华的这个那个啊，如此如此，那所有这个那个，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传道人。摩先生，耶稣说你们要用道来试验他们。没错， 直到这些的神迹要随着你相信神的大能吗？我们教会教导说，我们教会跟这个毫不相干，神的道所说的才算数。瞧，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永活的神所说出的永活的道必须住在永活的人里面。一个宣称拥有圣灵洗的男人或女人怎能否认神在他的道中所说的话呢？因为写下这道的圣灵正是借着人说话的同一个圣灵。没错，必须是这样，他不能否认，不可能。是的，先生。那人可以过来说啊，我有团契卡啊，我属于这个那个教会，但他仍然不能说的是对的。你可以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等等从某个著名的学校里得来的学位，那很好，我不反对那个，那可能没问题，那我并不反对那个。但如果神差遣了他，如果他否认这个使命，如果他得到了那个又加上这个，很好，但如果他有那个却没有这个，那就没有用处。瞧，没错，如果一个人有证书，穿着制服带着徽章，那没问题，好的，但他可能只穿着制服带着徽章却没有证书。没错，所以必须是被证实了的使命，必须是这个才行，毫无疑问。这个不信者那可能会走过去，那并说我不相信有像圣灵的洗这种的东西，我们的神学院教导说那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需要再有那些的东西了。而且有太多的人是这么相信的，有太多的人真诚的相信这点，他们都是好人，这是因为他们听从了学校而不是神的道。绝对没错。那不久前在某地有个妇人，她有一个儿子，神在她生命中有个呼召，那似乎有。那个贫穷的老母亲为了送她去读神学院，尽了一切所能做的去帮助她，那这很好。但她把儿子送到了那种错误的神学院，她送她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开始教导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那他继续的读书，这妇人做洗工，送儿子去神学院等等，过了很长的时间。那最后，那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老母亲生了病，那他病得非常非常重，那医生说他活不了了，那快要死了。于是他请一位邻居发电报给他儿子，那叫他立即回家，那因为他们看到他快死了。于是邻居发了电报，那他儿子就准备要回来。那过不久又有一份电报发来说勿虑，他好了。接着几个月后，儿子回家，那去看他母亲，他的母亲说，那他真为母亲高兴，那并告诉他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那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在学校里过得如何的好。他说，顺便问一下妈妈，我忘了问你，他说大约六个月前你发电报要我回家，我很难过，我变得非常的紧张。他说我做好了回家的准备，那后来又有一份电报发来说你没事了，你病好了。我听到这个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妈，我想告诉你妈妈，我想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医生给你吃了什么药？你请了哪位医生来？他说我想去找他答谢他。那他干得很出色。那夫人说太好了，儿子，耶稣医生是那位医治我的。他说妈妈，那他说是耶稣医生。他说某某医生我的医生来到这里，那我发着高烧神志不清。他说医生说我病得更重了，就要死了。但他说，那你知道在那条小巷子里的角落边有个小小的宣教团吗？哦，是的。他说一天晚上那些人正在那里举行祷告会，他们说圣灵告诉他们上来这里为我祷告，那他们一为我祷告高烧就退了。他说哦，儿子，哈利路亚。他说我得医治了。他说哦，儿子说妈妈妈妈，太离谱了，你不该跟那样的人来往。他说哦，你不该让那些人来这儿。他说为什么，儿子？哦，荣耀归给神。他说妈妈，你不要说这样的话，这你太让我吃惊了。他说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叫那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对圣经一窍不通。他说，哦，你说什么呀，儿子？他们下来这里给我读了圣经，经文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说，等一等，这经文我读了很多遍了，我在圣经里面做了记号，我去拿来给你看。说，哦，稍微等一下，妈妈。他说，那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没错，就是在那，亲爱的。他说，是马可福音十六章。他说，哦，妈妈，你想那些可怜的人，他们并不清楚。那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学到马可福音十六章从九节开始就不是神所漠视的了。瞧着，其实不是漠视的，只是加上去的。那可爱的母亲说，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那他就那孩子说，妈妈你什么意思？他说，我只是在想。他说，你想什么，妈妈？他说，如果神借着不是漠视的道都能在我身上行这事儿，那么他借着真正漠视的道更会行多大的事儿啊。没错，瞧，这就是了。哦，怎么回事？街角附近的那个小宣教团拥有一个证书，可能不是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但他们有神的证书，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说他们必有，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证实，拥有主的使命，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完全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了，然后神就用随着的神迹证实之道，这便证实了他们是从神差来的。亲爱的先生，那是真实的。好的，那真是一个好的功课，因为那小伙子出远门去读书，他确实得到了哲学博士，但这些人却拥有道的印证，那人拥有神学院学位的证实，但他们却拥有从天上而来的神话语的证实，并有圣灵支持他们所传讲的东西。谁的先生，是神赐下的神迹。谁的先生，哦，为此我是多么的感谢神。神的百姓一直都有这个，那毫无疑问，不信者不得不拿过一点神的道来，把它扭曲一番，使得适合信条，使得更具有迷惑性。那你知道曾说过的最大的谎言里面包含有大量的真理。没错，那你记得每个那所说的第一个谎言里面有 95% 的真理，就是撒旦在伊甸园里把神所说的这些事儿告诉夏娃的时候，他承认说没错，他承认说没错，神所说的话他都承认，但他说你不一定死。问题就在这儿，某人可以说他们某天晚上在我的教会那里，那是的，那些人聚在一起，是的，他们唱赞美诗，是的，传道人在讲道，是的，没错。那接着你知道吗，他们拿一瓶酒来传来传去，大家都喝醉了。错，瞧，是圣灵降了下来，他们都醉了。瞧，其中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不是拿一瓶酒传来传去，而是神属灵的祝福降在了百姓的身上。他们是跌跌撞撞，是倒在地上，是好像出洋相，但不是一瓶酒起的作用，而是圣灵用随着的神迹证实主的道。看到没？其他的看起来都对，但不是那瓶酒。行，那我问你在那吗？在。那些人在那吗？是的。他们跌跌撞撞吗？是的，是的，这一切是的，除了一件事，其他的都对。不信者和没被神确认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会说，哦，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神是耶稣基督的父，我相信所有这些其他的事儿。瞧，但他说到另一部分时，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瞧，这就是其中的谎言。没错，他试图要把正确的道扭曲一点，使得迷惑人，但是耶稣却把这点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些神迹必要证实所差来的信息。谁的先生，我曾经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我仍然爱浸信会的信徒，但我发现了这另一个，瞧，那不完全是五旬节派的教会，我不是说它就是完美的，它里面还不完美，但它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好的，所以让我们持守住的，就是这样。他们真的信，有些人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与他们一样， 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使神一切的道成就，但对那些有足够信心能使得道成就的人，我不会挡他们的路的。我永远不会藏在不信的后面说那不可能成就。如果有人拿起神的道，能用神的大能来证实，我会说荣耀归神。主啊，提升我，让我凭着信心站在属天的高地上。是的，我肯定会持守那个的。但他们只是改了一点去迎合他们的信条。然而神的仆人拥有神的迹象，绝对是的。在旧约里，哪一个人会带一些人不会签名，但他们有一个印章，那是一个标记，他们像那样盖印后事情就结束了。印章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是一件盖上的印完成了的工作。神已经看见了你，认可了你所承认的对他的信心，然后圣灵浇灌下来使你受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是神赐给你圣灵的一个迹象，没错，正是你里面所拥有的信心，并赐给你圣灵来证实的信心。如果你得到了圣灵，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绝对没错。那如果他否认，那这人到处去说，那你们不要听那些人说的。那你那天晚上去过那个教堂了吗？是的，那我们属于某某某，那些人只不过是一群的乌合之众。那你知道吗？保罗也曾对亚基帕王说，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的道侍奉我祖宗的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异端了吗？没错，他们对耶稣岂不也是这么说的吗？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疯了。疯了意思就是癫狂了，只要看起来是癫狂的道，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已经从世上被分别了出来。瞧，因此你的心思是属灵的，你思念上面的事，不是地上所发生的事，你的心思是在上面的事上。那如果这人否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你会听到他这样说，哦，他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吗？他是一样的吗？哦，他们说在某个方面他是一样的。在哪个方面？瞧，在哪个方面？哦，我相信他仍在拯救。瞧，那么医治呢？哦，不，他不那样做了。那耶稣在地上时，他们说他能医治但不能拯救，现在他们说他能拯救但不能医治。瞧，这完全是魔鬼，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如果他完全是耶稣基督受膏者，他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医治者，同样的行神迹的不是你，不，他们想说让我看看你行这事。那神从未说要我去行，他已经行了。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拿起神的道，牢牢地持守住了，他就会使得成就。没错，绝对没错，那不是你，而是神在你里面。就如耶稣说，做这事的不是我，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是他做这事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也照样做。他先观察，直到在异象里看见父要他做什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相信是的，那你们读一读。五章十九节是的，那你们读一下。他说，父显给我看要我做的事我也做。那我们发现，如果人否认说耶稣基督不是一样的，那只有一样事情是他不能做的，他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物质的肉身的身体。瞧，那在物质肉身的身体中，神第三天把他身体从坟墓里复活起来，神的身体坐在宝座上，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得了胜，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这些得胜的也将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因为他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他将在这地上作王。此时在神的右边，在神能力权柄的右边，耶稣正在统治。那在那里，耶稣是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事代求。当我们接受他的道，在我们心里边相信，在那里接受不退却，相信他一定会成就。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将会持守住的道，不管他需要多长时间，神都会使事情成就的，在任何的地方都不动摇，神必使的事情成就。没错，那一个冒充者会说，不，不是那样的。只要他们否认这使命，就显明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使命被封上了印记，他们无法显给你看，因为他们否认。如果一个官员，那比如说，哦，瞧，我是美国的法警，我知道我是法警， 但这里有个法律说法警必须随身带着盖有美国印章的证书。你说哦，那是过去某个时候的事，今天我们不用带了。那他就是个冒充者，就这么回事，他是不对的，没有被任命，没有被差派。任何否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任何否认信的人，被有神迹随着他们的人，就是试图用某种的委任状来蒙混过关，而没有得到真正任命的印章。绝对没错，这绝对是真理。他不可能是神所差来的，因为他否认了本该拥有的能证实那任命的印章。如果一个官员说你不需要有那个印章，但你有了，在这本书里说你必须拥有的印章。这里是美国的法律，上面说一个法警必须得带着这个印章，如果没有那印章，他就绝对不是法警。不要接受他，因为他不是法警，因为这本书的法律说他必须带着的印章。耶稣说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必随着他们，不是应该随着，可能随着，或随着一些人。他说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这就是他们受差遣执行的使命的确认。阿们，我喜欢这点，能知道这点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了。确认先生，我知道那是使命进入了我的心中，就是圣灵的印。没错，我知道每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看见一个人否认神的大能，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一点也不要接受他。是的，他们有大的教会，不错的宗派，极其壮观华美等等。那就像那样，那瞧瞧那天晚上在凤凰城这里，那一帮少男少女在那里跳那种新式的不羁舞姬舞或无论你叫那玩意是什么，那后来全都走火入魔了，甚至都跑到了街上，警察不得不把他们带走了，被魔鬼的能力影响了如此之深。是，然而那却很流行。但你让一个人在圣灵的大能下跳一次舞，没错，就是那样。神的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人不可能说他是从神差来的而又否认他的使命。让我们来看几个神所差来的人，看看主是不是一直都在证实他的信徒。那你看，我们来看摩西。摩西的生命中有一个呼召，那是真的，但他从未受差遣，他以为他受了差遣，但你看他受了多大的失败。但当神从燃烧的荆棘中差遣他时，他曾就读于法老的神学院，毕业并拿到了证书，但不起作用，神不承认那个。瞧，他下去那里没有被分派那么做，就杀了一个人，然后就不得不逃出埃及。后来的下去那里带着使命那样做，把埃及所有的军队都淹死在了海里，也没有人对此事说什么。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杀了一个人就得逃跑。哦，当时他的处境多么的糟糕，因为他没有带着使命去做这事儿，但他的带着使命下去就把埃及全军给淹死了，就为此将荣耀归给了神。真是属他的人的举止是何等的滑稽。那个尊贵的老人，那他曾带着神学院的各种的学位出来，叫他连想都不想了。那现在他80岁了，第二天早上他要和妻子下去埃及，他妻子腿上坐着孩子，那跨坐在驴背上就出发了。摩西长长的胡子随风飘动，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你要去哪儿，摩西？下去埃及接管他，一个人的入侵。为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他做到了。没错，就像一个人要去接管整个俄国一样。那是什么？当时摩西是一名高官，在埃及是仅次于法老的最高的官员，因为没有得到使命去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他从埃及逃跑了。后来他带着使命回来，一个人对付整个埃及，并且他做到了。为什么？他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得到了证实，他能证明神差遣了他。阿们。你打算用什么去做的，摩西？我手里这个弯曲的杖。你要去做什么？这是我的使命。什么？神给了我两个神迹，要行在他们面前，就是这样。他告诉我去做这事儿， 这些神迹必随着，如果我下去的话，在法老面前把杖扔下去，看会发生什么，会变成蛇。然后我说，主此说，法老让我的百姓去。摩西下去那里把杖扔在地上，那些术士也过来做了同样的事，然后神证实摩西的使命，他的蛇就吞了其他人的蛇。你想过吗？那些蛇去哪儿了吗？那几个杖到底怎么了？他们都在一根杖里了。行，摩西的杖吞了他们。你们的是什么？是一个证实。阿们，哈利路亚。他的使命得到了证实，他执行的使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连挡住去路的红海也都让开了。为什么？他拥有一个使命，并且得到了证实，神与他同在，行了神迹奇事。那在那里，如果一个人是由超自然的神所委任的，神超自然的能力就必随着那个超自然的使命。不是你在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和代数等等那些知识中所学到的，确认的不是你出色的语法和在台上像小牛犊那样说阿们的演讲。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当你得到神借着圣灵所赐给你的那被证实了的使命时，这些神迹就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请原谅我那种说法，一个证实，神证实了，因为他是超自然的神，赐下了超自然的能力，为这个超自然的拯救。我相信这点。神今天不是要借着教育拯救他的子民，他从未应许要那样做，不是要借着神学来拯救他们，他从未应许要那么做，不是要借着科学拯救他们，他从未应许要那么做，不是要借着宗派拯救他们，他从未应许要那么做，他拯救他们是要借着大能，借着改变他们的生命和把他们塑造成神儿女的超自然的能力。阿们。摩西有一个使命，必有神迹来证实他的使命。那耶稣也是这样，他说这些神迹，摩西说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岂能对他们说是他们祖宗的神差我来的？神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杖。神说把杖扔在地上，把手放在怀里拿出来，对他们传讲神的医治，那是一个证实，肯定的。我要给你两个迹象，那同样的神不能改变，他差遣他的教会出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那地狱般的奴役。今天这些东西也捆绑住了神的百姓。他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不要害怕把道摆在那里，因为那是真理，那是神的道。不要让魔鬼把道给你解释没了，因为那是不对的。神持守他的道。那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以利亚奉差遣下去，我几乎能看见了。那天早上我的想象中，他和耶洗别有了几个回合的较量，但那天他走过来了一个秃头的老人，长长的胡子。那天早晨正走在那条去撒玛利亚的路上，他两眼凝视着天上，脸上带着一丝微笑，那根杖敲打着路面，但是弟兄他拥有主如此说，主如此说。他直接走到总统的面前，那是王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天上连一滴露水也不会降下来。那什么？他有一个使命。第二天下雨了吗？没有，他的使命得到了证实。行，神说你上去那里要坐下，我已经吩咐一些跑腿的和仆人来喂养你。于是就有乌鸦来喂养他。那一天他正在山上，哦，那王说那家伙什么也不是，我要差50人上去。我相信的不过是个狂热分子，我们都知道他在这里议论我的妻子也许别反对涂脂抹粉之类的事儿，批评所有这些摩登的生活，反对模仿第一夫人的做法，就像我们许多五旬节派的人所做的那样。是的，没错，我们五旬节派的妇女留着那种脑积水似的大的发型，像那样的事儿。是的，是的，涂脂抹粉化妆穿短裤，而圣经说那样做在神面前是可憎的，你怎么能够那么做？没错，那你这，那如果你宣称姐妹，如果你们剪掉了头发，就什么地方堕落了？圣经怎么说的？现在你们很多的五旬节派的妇女不化妆，圣经里没有提到化妆的事，让你们去剪头发。圣经说妇女剪发是可羞耻的，没错， 你们穿短裤或那种的衣服，那叫什么？那跳跃式，瞧，不管是什么，那看上去跟男人的衣服一样。而圣经说，妇女穿戴那样的衣服在神面前是可憎的。那换句话说，对神来说，闻起来是臭的，看上去糟糕。如果你里面有圣灵，就是神，你怎能穿那件的衣服却宣称自己得到圣灵了呢？瞧，你自己的生命证实了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没错，我知道这很烫人，但我告诉你们，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需要一些更烫人的东西。麻烦就在这儿，我们在这些事上松懈了。弟兄，我告诉你，你必须先学 ABC， 然后才能往前走，看到吗？绝对没错，要永远相信神的道是正确的，不管是什么都要与道匹配。是的，先生，你俩坐在山顶上，神说现在不会有人来吵你的，他说我要差你去到那山上，一直到百姓都悔改了。那亚哈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悔改，那个老狂热分子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个圣果伦，我们只是给我叫50个精选的人来上去，把那个老狂热分子带下来。那我能看见那个领了命令的官员说，是的先生，我用你的委任状，先生，我马上去把他带来。他就出征了，铁器敲在地上咚咚响，拿着大刀长矛，亚哈卫队里50名精选的士兵像那样迈步上了山，伊利亚就坐在山上的烈日下，像那样四围打量着。他们说，哎，伙计，我们来抓你了，我们这里有证书，我们是亚哈的保镖，我们来抓你，要把你带回去。伊利亚站起来说，是的，我有某种证书，如果我是个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证实。是的先生，在加密山上，他在假神与真神之间做最后的摊牌，他把祭物摆出来，走到那里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今日让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中的神，我是你的仆人，我已经照你一切的吩咐去做了，照你吩咐的传扬了这道，传到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就照着你的吩咐做了。现在主啊，让人知道是你吩咐我去做这事的，是你分派我去做这事的。现在主啊，求你证实的。就在那时，火从天上降了下来，那是对使命的一个证实。以利亚与神的道在一起，看到吗？神总是证实他的道，他对他的道做出证实，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真实的。那多少次，那这里我们有不同的人物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要节省点时间。那耶稣当他来到地上时，人们说他是个人，却使自己成为神。瞧，那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个私生子。后来我们知道他母亲玛利亚还有约瑟，那他们有那孩子。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你们即使不信我是弥赛亚，但我所做的事证实了我是谁。阿们。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我父的事，既或你们不信我，也当信这些的事。那就是一个证实，这怎么能够合他们的口味呢？肯定了，神所差来的，神必保守，神证实了道。如果神差一个大使去某处做某事，他就一定会支持那个使命的，绝对没错。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所做的事证实了我的使命。阿们。那肯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不是吗？我所做的事，是的先生，你们若不信我是从神差来的，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相信我所做的事，不然让我看你们做同样的事。就是这样，你们若不信我哦，但有一些人相信的，井边的那个夫人看见了他弥赛亚的迹象时，他说，我们知道唯有弥赛亚才能够做这事儿。然后跑去告诉众人说，你们来看，我找到谁了，一个人把我心里的隐情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了。拿了夜他与腓力一同回来时，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但他是个受过训练的人，因为他晓得这道，他知道弥赛亚将是神兼先知。他们知道摩西这样说过，耶和华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他们也知道神说过，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证实他，我要他所说的若成就了就要信。瞧，他们要找出他是不是，他们知道大概在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位先知兴起来，他们想要知道他是谁， 于是他走到了腓力面前，腓力告诉他要做什么，那是腓力把他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走到耶稣跟前时，耶稣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怎么知道我的拉比？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还在那个树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那是耶稣的证书。井边的那个妇人，耶稣发现他站在井边，便说，请给我水喝。他说，这不合规矩，你打破了我们这儿的传统。那我们有种族隔离，我们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彼此不来往，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来求我帮助给你水喝呢？耶稣说，妇人，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已向我要水喝了。他说，我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我所赐的不是那井里的水。谈话继续进行，过了一会儿，那瞧，耶稣想要做的就是接触他的灵。他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女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想要知道他是谁。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我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与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会行这事的。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去到城里，这事向他确认了。他去到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对他的证实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事证实了我的使命。没错，神差了他，他就是那个先知。你知道他们问约翰，你是以利亚吗？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吗？你就是那位要来到的先知吗？约翰说，我不是，但他就站在你们中间，他来的时候必会证明了自己，因为神必印证他。绝对没错，如果一个人是被神所差的，神就有责任印证那个受神差遣的人。绝对没错。哦，是的，一个证实。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见证，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个可怜的人，他们那些神学家在人群中把他叫住，对他说，哎，我们知道你是生来瞎眼的，我们知道你眼窝里甚至都没有眼球。他们说，我们知道你生来就瞎了。他说，谁医治了你？他说，那人对我说，我得了医治，我知道他医治了我，我知道的。他们说，哦，那人是个罪人，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加入我们的组织，不照着我们的样式来，不教导我们的教义，他反对我们。我们知道他不可能是从神来的，我们知道他有问题，因为他不同意我们。那人是个罪人。那这可怜的瞎子无法在这点上争辩，他不是神学家，他无法在那点上争辩。他说，那但他也有一个很令人信服的辩论。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阿们。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我听人说，这是一帮癫狂的人。有人告诉我说，当我领受圣灵时，我就失去了理智。那瞧，这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但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个罪人，如今我得救了。没错，从前我是失丧的，如今被寻回了。你可以叫这个癫狂，你想叫什么都行，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证实，也就是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错，是的，他拥有证据，他发表了一次非常令人信服的演讲，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在一个没有眼球的人身上造出了一个眼球。是的，先生，换句话说，那个瞎子可以说，我一直都是来你的教会的，但我从未看见像那样的事在这里发生过。如果他造出了眼球，而只有神是创造者，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看看你们来做，让我看看你们也做同样的事儿。他们不得不闭嘴，他们一直在谈论一位超自然的神，天地的伟大创造者，却连一个美好的生命都不能够创造出来。就是这样，什么也无法创造出来。但耶稣来了，在一个没有眼球，生来就是眼瞎的人身上造出了一个眼球。我告诉你，这确实很有说服力，要证明是不是布丁，吃一下就知道了，绝对没错。所以他拥有耶稣是谁的证据。没错，我能想象那天晚上保罗在海上，已经有14个昼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什么也没有。那可怜的人拖着锁链从那艘灌满了水的轮船的甲板上走过去，那船都快要沉了。众人把所有的食物等东西都扔掉，水手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拖着那些锁链，讲说着一位曾经活着的耶稣，讲论一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能想象那些兵丁和水手说，哦天哪，闭上嘴。他继续走着说，你知道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从甲板走过去了，拖着那些锁链。有人说，看看那个带锁链的家伙，他要去凯撒那里，到罗马去判刑，他注定要死了，却还在谈宗教的事儿。哦，闭上嘴吧。他们继续的拉船。那一天晚上，所有的指望都断绝了。每当闪电和波浪袭来，一万个魔鬼就坐在海上说，现在我们逮到你了，保罗。哦，你要把那话收回去。不，先生，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错，我知道他告诉我要去到罗马，他摇晃着船快要沉了。那想想看，十四五个昼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情况糟透了。那艘船舱灌满了水的旧船都快要沉下去了，一切都像那样。一天晚上，保罗站在甲板上祷告，毫无疑问一个异象出现了，主的天使向他显现说，不要怕，扫罗，一切都会没事的。他就带着一个使命跑了上去，摇晃着锁链说，你们放心，要有信心，因为我所服侍的神昨晚差来了他的天使，我看见了一个异象，他告诉我不要怕，意味着船上的人一条性命也不会丢失的。所以弟兄们，吃一点食物，开心一点，一切都会没事的。我能想象他们会觉得很滑稽，但当他们发现船平安地驶进了那边的港口时，便证实了保罗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保罗知道他在讲什么，神证实了这点。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他所说的就要成就了，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没错，那岛上的土著人，那些岛上的居民，当他们看见保罗拾树枝，那他们说，哦，这个带锁链的人一定是个可怕的凶犯。那可怜的保罗衣服全湿透了，都快冻僵了。他走到那里捡来了一些的柴火，刚开始要把他们放在火里时，一条蛇咬住他的手，那马上就会使他丧命的。保罗向那样看着蛇说，神的，你告诉我，我必定会去到罗马。就把蛇甩在了火里，回去又捡了一些柴。他们说，看，他会扑倒死掉的。过一会儿他们就改变了想法，为什么？他的使命被证实了。他们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是的，他得到了证实，因为耶稣说他们要践踏蛇和蝎子的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是的，先生，他得到了证据，证明了这点。现在我得赶紧了，朋友们，那这样讲我得留你们一整个晚上，但得稍微讲一点。那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个阴沉雾蒙蒙的日子，但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没错，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是太阳 SUN， 文明也从东方向西方传播。当儿子 SON 兴起来，光照耀在东方的人们那里。现在我们的日子有组织宗派，人们接受了基督，有足够的光能够知道他是神，他们走在光中等等，他们建教堂，造漂亮的大教堂，建学校啊，那很好。但你记住，圣经应许说，到了傍晚，所有这些乌云都要消散。现在是傍晚时分了，当所有的乌云都消散之后，同一位儿子 SON 曾借着圣灵将他的大能照耀在东方人身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驱散了宗派等等东西的乌云，把圣灵倾倒在西方人的身上。那是同一位儿子，同一个圣灵，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证据，一切都与过去的相同。在万国中，福音正义大能和名正在各处传扬出来。没错，没错，在普天下，这些神迹其实正随着信徒们。那这里几年前，他们说，啊，那帮人像你们永远无法，他们说你们永远无法成功，只是一帮在街道上拿着戏牌和铃鼓敲敲打打的人。但是弟兄们，因为那些心灵饥渴的人把给孩子的食物等等都拿出来奉献，支持那些宣教士，从使这个信息去到了东西南北，无论你去到哪个国家，都有五旬节的火随着圣灵的大能在燃烧。我去过很偏远的非洲丛林，那些人甚至都分不清左右手，他们认识的神不过就是那里的某个雕像。没错，我站在那里把这道完全的讲了出去，然后圣灵行了神迹，告诉人们说他们是谁，他们心里的隐情对他们显明出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一句话。 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会拼出来，然后你为我翻译，我不得不拼出那么多的，那像那样说出来。他们说阿们，没错，他们坐着看。那我会说，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这是弥赛亚的迹象。现在耶稣要来到地上的时刻非常近了，他的大能开始吸引众人，把他们聚集起来，预备他们成为心腹，准备在被提中被提上去。一个完全疲惫的教会将被提上去，借着他的大能从地上把其他重生的人都提上去。耶稣快来了，正如我的手对着墙会产生影子，我的手越来越靠近，影子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影子和我的手就成为一了。教会从马丁路德那个时期的因信称义开始，经过卫斯理的成圣，现在到了五旬节运动圣灵的起，各样恩赐的恢复，从那些五旬节派信徒中，主正把余剩的人拉到这里，为要显明耶稣基督，反映出他的生命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绝对是的，因为傍晚之光正在照耀，绝对没错。瞧，被科学印证的迹象，我们可以在华盛顿特区看到，就是那同样的火柱，有多少人曾见过的那些光，肯定的，那到处都有。瞧，那就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所遇到的同一个火柱。耶稣他在地上时，任何人都知道基督那火柱，主的天使曾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应许之地，那是立约的使者，任何人都知道这点，肯定的。瞧，的是基督，因为圣经说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胜过埃及的一切的财宝，他与还一位成为肉身的基督同行，他跟随那光。耶稣当他还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他们钉了他十字架，他是救主，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他又复活并升上了高天。几个月后，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时被一道光击倒，几个兵丁与他一起，没有一个看见了光的，没有别人看到耶稣，只有保罗看见。那光强到甚至把他的眼睛都瞎了，他就瞎了一段时间。他往上面看，那个巨大的火柱就挂在了前面。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同样的圣灵，我们发现今天他就在五旬节的信徒中。这傍晚之光降在五旬节的信徒中，什么？传讲同样的福音，给同样的福音带来印证，过去随着的神迹也是现在所随着的神迹。与我们在一起的那道火柱或光，如果没有产生出过去在耶稣基督里所产生的同一个圣灵和同样的证据，那它就是错误的火柱，是错误的灵，错误的东西。但如果它的确产生了并行出了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没错，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请你们圣经说更大，但你看一下原版圣经，他是说更多，你无法做更大的事，他是死人复活停住大自然等，但他能做更多的事，因为圣灵不再是单单在一个人基督神的儿子里面，他是在普世的教会里，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哦，主同样的事工在末后的日子又彰显在这里。以前他拥有的是哪一种事工呢？看看了，像我一样，我想让你们看看并证明给你们。我们拿一个犹太人为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第一批来找他的人是安德烈和菲利，我不知道他们跟随他的那天晚上在屋子里与耶稣谈了些什么，但第二天安德烈完全满足了，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主向他显明了一些事儿。那最后他去找到了他哥哥彼得或西门，他说你过来，我们去看看看这是不是，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能想象彼得说，哦，安德烈，那让我告诉你一些事。那你知道我们的老爸是个很好的法利赛人，他告诉过我们。那我记得一天我们坐在船的边上，他对我说，他说呢，那西门，那爸盼望见到弥赛亚，但毫无疑问弥赛亚来到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发生的，各种的主义会兴起来，但我要肯定的说，那这就是了，对的，有人会来，成千上万人会被引错路，会灭亡等等。但是说我告诉你，我们必须持守住这道，西门。那圣经说，摩西我们的仆人，神给我们的仆人，他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会兴起这位弥赛亚，他将是一位先知。那像摩西那样， 那西门，如果你在世的日子见到他，那我太老了，我在世的日子是见不到他的。但如果你在世的日子见到他，记住，他将是神间先知。所以西门把这点记在了心里，他说好啊，那安德烈我会上去参加聚会。他一走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是约拿，这就解决了，他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这里走来了一个很执着的犹太人，说那等一等，若弥赛亚来，他会从天堂的走廊下来，来到我们这个早已建在这里的又大又美的殿中。这里其他的人也相信他会去到某个殿里，他会降在这里，会像光一样降在这儿，天使会扇动着翅膀等等，说这是弥赛亚，这是弥赛亚，这是弥赛亚。那事情将会是这样的，我就听到菲利说等一等，你那点不合圣经，要持守住道。摩西告诉了我们弥赛亚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耶和华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你记得过去常常在那儿的那个老人吗？他叫彼得西门。哦，接着是的，就是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吗？接着我接着他，是的我接着他。你在他那买过鱼，他连收条都不会写。哦，是的我接着接着他，是的。那他上去的时候，你认识他父亲吗？哦，当然了，我对他父亲很熟悉，他是个真正的法利赛人，是的，是个真正的学者，是。他西门走到耶稣面前时，他就告诉西门他叫什么名字，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啊，我相信你陷得太深了，我去看看，他绝不可能读出我的心思的，我要去看看。他走上前，走到了耶稣面前，耶稣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告诉过他你去找到我了吗？没有。他说拉比，意思是夫子或老师，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吗？我今晚才刚刚来参加聚会，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何等的眼睛。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里站着大宗派里一些的弟兄站在那儿，你知道吗？他是靠着别西卜来做那事儿的。乔伦必须要对他们自己的会众做出交代，他们有属地的证书，但他有属天的证书，因为摩西说他将是一位先知，在这里他也证明了他是先知。没错，他被印证了，他的使命被印证了。于是而现在那我知道这个人那的确做了那事儿，但他必须要对会众做出交代。他说他赶出魔鬼做的事是靠着别西卜做的。耶稣转过身来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仁慈，我为此而赦免你们。但他们并没有说出声来，圣经说他们在心里这么想。耶稣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他要让圣经前后一致。是，那圣经说他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瞧他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他说那你们说话干犯我仁慈，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那一直到是外邦的世界，瞧我走了以后，圣灵要来，他要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干犯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在离开世界之前，主说了这话。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我想要讲完这点然后就结束。正如罗德在索多玛的日子那样，让我们看看那时是什么样子。主先说到了挪亚的日子，他说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当他说到索罗马，那看看主在索罗马所行的事。在索罗马他用那个来参照这个时代，那记住索罗马人是外邦人。行，注意，一天有三个人去到了亚伯拉罕那里，总是有三种人，那就是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我们今天也有这三种人，没错，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索罗马人、属罗德的人还有属亚伯拉罕的人。亚伯拉罕拥有应许，他是选民，把自己分别出来，被招出来的一群人，就像永生神真实的教会将自己从世上的事分别出来一样，因为他信靠神的应许。三位天使先去到哪儿？到了亚伯拉罕那里。发生了什么？其中的两个去到了索多玛，当代的葛培里，去到索多玛传福音，没有行多少神迹，只是把他们弄瞎了，传讲这道把他们弄瞎了。 他们没有行多少神迹，但一直在呼喊从他里面出来。但那位跟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你知道亚伯拉罕有种奇怪的感觉，那你知道那人身上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于是亚伯拉罕观察了他一会儿，你知道，然后他告诉萨拉说，那你回帐篷里去。那当然，以前的女人做事不像今天的女人，如果陌生人来，今天的妇女一定要跑出来抛头露面，取代丈夫的位置，说，约翰，除非我叫你卖，否则你不能卖。瞧，那时候的妇女更得体，他们待在屋子里边，瞧，他们在帐篷外，而萨拉就待在帐篷里。所以亚伯拉罕就跑进去说，萨拉，快点揉点面，把面团弄好，在炉子上烤一些饼。他出去宰了一只小牛犊，让仆人把牛肉切好准备好。然后亚伯拉罕走到那里，拿起苍蝇拍开始赶跑苍蝇，并洗他们的脚。他知道他心里有些东西在燃烧，你能够感觉得到，你知道。那他说，我相信这是使命，那唯一的一件事，那巴不得我能看见的使命被证实。我相信他们拥有这个。他说，你们知道，那你们过来看我，那就是为什么你们从这条路走。那请坐在橡树下歇息一会儿。于是他给他们洗完了脚时，仆人们也把东西准备好了，他们就坐下吃了。那是神，全能的神，圣经说的是。看看那里的经文是不是大写的主以罗心。没错，曾经有人对我说，你不会相信那是神吧？我说，那是神，圣经说的是。他说，神在那个身体里边吃牛肉，肯定是的，圣经这么说的。你识不到他有多伟大。没错，我很高兴他能那么做。这唯一的一件事，你知道，我们人是由16种元素组成的，石油、宇宙光、钙、碳酸钾和类似的一些的东西。瞧，神只要伸手抓一把吹一下，走进那里，加布里天使就出现了，又抓了一把吹一下，说走进去，米迦勒又吹一下，他自己也走了进去。我很高兴他能这么做。他们走过来说，我们下去吧，那就是我们的神。将来的某一天，所有的这些元素要聚在一起，但会说非常不烂。我回答说，我在这里主，他真伟大，真说要在我地上的仆人面前显明我自己，要像他一样成为人。于是他就走下来，坐在那里，衣服上沾着尘埃，坐下来吃。坐下来，他一直在朝着索罗马观看。那你知道，亚伯拉罕知道那里的事儿，因为那是一个邪恶的地方。那所以他一直像那样挂念着那城。他说，那记住，他的名字先前叫亚伯兰，萨拉叫萨莱。几天前神在异象中跟他相见，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把他的名字改为萨拉，萨拉公主，亚伯拉罕多国之父。所以当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知道我是对的。那人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立马就知道了。他说，他在帐篷里。圣经说帐篷在他身后。帐篷在他身后。他说，亚伯拉罕，我人称代词，与对他说话的是同一个，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见你。瞧，还有萨拉，你们要得到那个你一直在等候的孩子。你现在100岁，萨拉90岁，我将要赐给你我应许给你的这个孩子，因为你一直在忠心的等候。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他没有大声说出来，只是心里暗笑，说我一个老太婆，我主也那么老迈了，还会有这种的喜事？说这肯定不可能。那个人他到底在说什么？那天使说，萨拉为什么暗笑？那什么？他下去索多玛了。那天使的来访一过，最后的迹象被刺下之后，最后的迹象被刺下后，索多玛就被焚烧了。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一直都是借着神迹奇事眷顾他的教会，但最后一件事是神要彰显在他教会的肉身中，就像他在那里显在肉身中一样，显明出同样的迹象，即弥赛亚在他的子民中彰显自己，就发生在末日火降下之前。这是一个证书，证实耶稣所应许的道就是真理。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是你的道，是对一个使命的证实。这是你的道父，我们只能传讲这道，我祈求你来证实它。主，我知道，我祈求你赦免我的紧张和没有文化，所有这些的不足，将这些从会众的头脑里拿走，以及我传讲信息时那种差劲没有条理的方式。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把它表达了出来。父啊，我与这些男的女的坐在一起， 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在震动，现在他们说在几天里他们会使一个人在轨道上绕着地球转，让他绕着世界转，想要把人送到月球上。整个世界都在颤抖震动，各处的小国家都拥有导弹，可以把地面炸出一个150英尺深、250个300英里宽的大洞，一次发射三个这样的导弹就能把整个的地球毁掉。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神经质的情况中，教会已经远离了道，各种组织和宗派所带的都是属世的证书，如果你不属他们，那你就休想进入他们任何一个教会。然而正如过去在挪亚的时代，正如从圣经里下来的各个时代一样，主啊，你仍然在差遣你的先知和仆人，带着一个使命，并随之证实那个使命。神的，我很高兴你做出了应许。现在主啊，你说不要怕，你们这小群，你们这小群，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说正如挪亚的日子，当时那小群人借着水得救了，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正如罗德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看看今天的情形，父，我们看到了，那是指着行这些事的罪恶的世界说的。现在看看罗德的日子，何等的变态，同性恋，整个的世界，整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我们的政府几乎都要被他吞噬了。主啊，我们腐烂不堪了，被魔鬼和仇敌的势力吃掉了，整个世界都怕得要死。我们整个，甚至我们的国家也像一个小男孩夜间经过墓地一样吹着口哨，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我们知道他就伏在门口了。主啊，你对教会说要直起你的膝盖，要举目仰望，当这些事逐渐成就时，你们得赎的日子就近了。圣灵已经浇灌在你的教会中，你在从各民中呼召百姓，墨西哥、安格鲁萨克逊白人、埃塞俄比亚的黑人，所有不同的种族，全世界，因为那些属你的、拥有圣灵的宣教士忍饥挨饿，有很多人被杀害了，被钉了十字架，被嘲笑等等。他们出去没有任何大教会的赞助，他们照样执行神所给予的使命。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我在那边的宣教施工场上遇见过他们，主，我们拥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神的大能，拥有圣灵的喜，那大能的名证。现在主啊，你曾以亚伯拉罕来代表那些被招出来的选民，你带领亚伯拉罕经过旷野，将他分别出来，你给他显出了各样的迹象，但最后的迹象就是神自己在肉身中显现。你说那时如何，人子再来的日子也必如何。来吧主啊，这是你的道，我已经照所知道的直截了当的传讲了，我相信他。主啊，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人也相信他。主啊，让这事成就，让这事成就在坦佩，作为主耶稣快要再来的一个证实。求你应允主啊，这会兼顾我们。主啊，这会兼顾这些弟兄，会兼顾你在各地的传道人，兼顾普通的信徒，会使我们大家都喜乐。求你应允父，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传讲你的道。主啊，这需要你来做出那个证实。如果这是一个使命，我也传讲了真理，我相信天父你必用神迹来证实，因为你应许了今天要这么做。求你现在应允，我将自己连同着教会和这道一起交托给你。父，我们要等候你，愿你向我们显明你就在我们中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是你的应许。父，这会多么坚固我们这里的弟兄们，会多么坚固这个教会。知道这不是神话，那你说是的，我听到过别人传讲这很多次了，但是父，让他们看到你是持守这道的神。单单我一个是做不到的，父，他需要这教会同心合意，需要真实的信心来行这事。但我祈求父，愿你应允这事，为着神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朋友们，一个祷告队列，对不起，原谅我在台上的激动和没有调理的方式，我请你们原谅。我刚刚查考完前尼夏大会这本书，也看了希斯洛普的两个巴比伦，还有布洛德本特的教会天路历程。那前尼夏大会、尼夏大会和后尼夏大会、尼夏教父，明白了圣灵是如何推动他们的。他们的教堂甚至没有祭坛，根本没有什么圣像啊、十字圣像啊这种的东西。 罗马天主教继续他们的教条和十字圣像，在真正的正统教会没有这些，只有一些小房子，除了一些木板，什么也没有。某属神的人一讲解神的道，神的大能就降下来，他们就举手赞美神，说方言，并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是的，先生。那波利贾、伊格纳修斯、马丁、艾尔纽、哥伦巴、贾斯汀，还有很多真正属神的人，他们丝毫不能容忍那个站在罗马一边的教会。他们一直是天主教徒，我们也是天主教徒，使徒的天主教徒。那天主教意思是普世的，但罗马天主教把十字圣像和教条等那些的东西加了进来，说呢不是圣经说的，那神在他的教会里，神是在他的道里。圣经说，若有人在这道上添加或删去，什么叫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只相信神所说的话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仍旧相信这信息。那今晚这里有一些病人，我对你们传讲了神证实他的使命。没错，神看顾他的道并证实他，神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颗心，让他可以进到里面去。那不要以为你会做过头，不会的。你的想象一只大约只有半英寸长的小鱼在海里游着，说我喝着水最好节省一点，可能会喝干的，肯定不会的。那你永远不可能耗尽神的大能和神的良善。没错，肯定不会的。所以只管开口喝吧。你说我得到了圣灵，那是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圣灵。瞧，神想就像一个，那如果整个天空是一个巨大的树管，你有一个小裂缝，那水该以多大的压力从里边冲出来。圣灵也是这样，竭力钥匙自己流到你里面，就像那样，那像那样竭力钥匙，你相信他。我知道那是真理。那我相信，那他们啊，他发祷告卡了吗？我当时正在祷告，我相信他发了。好的，他在哪儿？什么？对不起，一到五十。好的，我没法一下子让大家都站在这儿。那所以啊，也许让我们站在啊，也许啊，那没事，那主管站着稍微移动一下，那也许这小派人往后移一下，那这样他们就能往前一点。那里有一杯水，我想想放在那儿。好了，我们叫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让他们站好。一号，谁有一号？祷告卡一号，那只是一张祷告卡，上面写有号码。一二三四，就像那样，一号祷告卡，谁有？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用西班牙语讲一下，西班牙语一号怎么讲 ？Uno，Uno， 谁有？一号，什么？好的，在这里。二号，谁有二号？三号，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就站在这儿，我要排成一列。嗯，这里没事。好的，那没事。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让他们过来。如果可以，你们从这边过来。那如果你上不来，请举手，我们会保证你上来的，我们会找人帮你上来的。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那让他们过来，从一号到二十号。现在你们在这排成一列。好的，好的。那如果你们有卡就过来，朋友们不要坐在那儿，你们那样就会把别人的机会抢走了。走，那不要怕上来，如果有卡就上来。如果他们发给你那卡，那小伙子先是把卡拿过来，然后站在这里把卡混在一块儿。五十张或一百张，无论怎么做，然后去了座位上分给要的人。那一个人拿的可能是一号，另一个十号，另一个五十号，再一个九十号，像这样，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全都分散了。那这样连小伙子也不知道是哪个，他也不知道哪个晚上，那我们要从哪里叫起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我可能多少以前参加过聚会，知道我会随便叫的。好的。所以那许多时候人们害怕上来，因为他们的罪会在这里被说出来。那如果你犯了罪，不想要的罪被说出来，你最好别进来。就是这样，因为主肯定会这么做的。多少知道这是真的，肯定是真的。那如果你受谴责并在罪之下，那就不要上来。但如果没有，如果你是在宝血底下，那就上来吧。好的，那好的，叫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我们能叫多少。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是生病的，进来了却没有拿到祷告卡，太迟了或别的什么原因，请举手。那整个会堂里到处都有。好的，没有祷告卡。那有个小妇人经过人群，也许她也没有祷告卡，但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那就够了。 好的，摸了他的衣裳穗子，那妇人就痊愈了。那你们台下的全心相信，真正全心相信的人，只要说主耶稣，我全心相信这点，我要接受你，相信。我知道伯兰弟兄不认识我或对我一无所知，但只要你让我摸你的衣裳，那圣经说现在传道人可以为这点做见证。圣经说耶稣基督此时就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是这样吗？他是一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现在就是。那么如果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么当他被触摸时，这位大祭司会怎么做呢？如果他是跟过去一样的同一位耶稣，就必定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不能改变他的方式，不能。如果他过去说，瞧，我救了他们，因他们信我，但今天我要救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钱，他不能那么做，他必须持守他起初的态度，看到吗？当神做出一个决定时，那决定就是完美的，永远不可能再改变，神永不改变他的计划。瞧，所以如果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而你用信心触摸到了他，那他在这地上没有手，只有我和你的，对不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对吗？是枝子结果子，但葡萄树供给枝子能量。那你看这枝子，葡萄树被造不是为，那瞧，主在荣耀里了，他是圣灵，那他不结果子，但他供给你和我能量，使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他通过我们说话，做他的工作，证实他差我们的使命。大家现在明白了吗？那你们祷告并说，主耶稣，我要全心的相信这点，我要用我里面的一切来真正的相信，我相信你必使我痊愈，我要全心竭力的触摸到你的衣裳穗子，相信你必使我痊愈。你只要相信这点，我为亲人而信。现在我要问你们，那无论如何，那你知道我是个五旬节的信徒，我相信喊叫大声的赞美中，但我要请你们这么做，那当我们过来，我要你们尽力存敬畏神的心。那现在把自己藏起来，把你所有的疑惑都抛在一边，只要说现在主啊，请你帮助我，神必会如此行。你只要相信，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她。那无论谁在队列里，如果她临到了我，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一个异象，那你们现在能听清楚吗？好了，现在要存真正敬畏的心。现在这站着一个妇人，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圣经的图画。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你可能认识我，知道我是巴兰弟兄，但我无从认识你。那这是一幅图画，就好像约翰福音四章里的耶稣遇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妇人。我说他从未见过耶稣，他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然后耶稣与这妇人交谈了一会儿，他在做什么？在接触他的灵。瞧，他必须从撒玛利亚经过，当他从撒玛利亚经过时就遇见了这妇人。为什么？因为是天父引导他去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这妇人出来，他想也许这就是父要他做的。因为他说当他医治那个瘸腿的人后，不是瘸腿的，我猜想可能是得了什么慢性病。在约翰福音五章，那我相信是下一章，耶稣从比士大池子经过，那里躺着一个残疾了若干年的人，身体虚弱，那他能走路，有天使下来搅动池水。你们弟兄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后来耶稣从旁边经过，那他说到了下池子的事。他说没有人扶我下去，总有人比我先下去，换句话说他比我快先下了池子。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拿起褥子走了。那耶稣就再也没有医治其他人，那里有很多人，几千人。为什么他没有医治其他人呢？ 这是对会众，对我们传道人来说的。神满有怜悯，对不对？那里有许多的跛脚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等各种的病人，圣经这么说的是吗，弟兄？但是只到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那里，那人不是眼瞎，那人能走路，他可能得了前列腺炎，可能得了慢性结核病，那不会要他的命，他病了28年，那病不会使他丧命的。但耶稣只去了那人那里，为什么？他只医好那个人就走开了。要是主今晚来到坦佩也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呢？弟兄们，人们马上就会批评的，对不对？他们会批评的，但你记住，耶稣知道那个人，也知道那人一直都处在那样的境况中。他是这么说的吗？那犹太人找到这人，他告诉他们谁医好了他，他们找到了耶稣就质疑他。你想他们今晚也会质疑他们？肯定会的。他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也照样做，对不对？所以照着主自己的话，他要等到父在异象中指示了他去做什么，他才做。还记得今晚我们所讲的意料吗？我已经照着你的吩咐行了。任何神的先知都是照着主的带领去行事，那这是个样板。基督现在就是在这里的圣灵。那我相信我是受引导来到亚利桑那州的。耶稣感觉到受引导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感觉到被引导今晚要在坦佩举办一次聚会，以前从未在这里举办过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只要你刚好是这里的第一个人，就是这样，完全又是约翰福音4章重现。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可能是个罪人，可能是个假冒为善的，可能活在奸淫中，可能是个属神的圣徒，可能病了，可能是为别人站在这儿，可能有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对你一无所知。那没错，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这里可能坐着一些的不信的人，如果我们是陌生人，真的是这样的话，请你举起手来。行，现在如果圣灵与他的灵接触，那我们都站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就像他们一样。耶稣对那妇人说话，直到发现了他的问题，对不对？那所有知道真是那样的人请说阿们。他发现了那个女人的问题所在，就告诉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先生，你必定是个先知。瞧他们400多年没有先知了。他说，你必定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将是弥赛亚的迹象，他必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对吗？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如果这是当时的弥赛亚的迹象，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是以圣灵的样式出现，使用我这个肉身和我的灵，因为我完全降服于他，他若告诉了我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会知道那是对还是错，因为你是那些事的见证人。那如果我是在举办一个医治聚会，我上来说荣耀归给神，你病了吗姐妹？啊，是的，我得了结核病，荣耀归给神，就按手在你身上，哈利路亚，接受你的医治吧。那许多好的弟兄像奥罗罗伯斯等人，他们是真正属神的人，那是他们的恩赐，他们说荣耀归给神，我相信你了，是的，我相信你就会好的，肯定了，我相信那个，是的先生，我相信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到你牧师或类似那样的人那里，我相信你的病也会好的。但是要是主来告诉了你所做过的事，那会怎么样呢？那你知道那是对还是错？如果主能告诉你做过的事，那么如果他告诉了你将要做的事，你一定会信，是不是？现在主要行这事，多少人会相信？那将是一个见证，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不是我，不，我就像这个麦克风完全是哑的，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你们对他都说过了，相互之间我们彼此从未见过，所以这必定是从某处来的一种的能力做的。那你可以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相信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是魔鬼算命的，某种邪灵，所以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行，那你要怎么判断的取决你，这取决你对这个的态度。但对我来说，那是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神应许了。那如果神做出了一个应许，并差派我赐给我这些迹象，许多年前我与你们在这里时，他赐给了我一个迹象，如果你们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面，多少人记得那个？ 如果握住一会儿，我就能够告诉你，我自己无法控制这个，只是说你得了肿瘤或无论什么病的，并且完全正确，对不对？我对你们说过，神告诉我说，如果我存敬畏的心，相信，那保持自由，那不去乞讨钱，我一生从未收过一次的奉献，行？那还有那些事等等，忠实于主，那迹象就会应验。到时候我就能说出人心中的秘密，还有其他的事，他们无法否认这点。那你们记得我预言过了吗？那现在它应验了。那只要存敬畏的心，你说你在等什么呢，伯纳弟兄？等他？我不知道这个妇人。如果主没有恩膏，我就不能做什么，就是这样。多少人见过主的天使的火柱的照片？他拍下了他的照片，全世界都能拿得到。现在他是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里，那是用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唯一一个超自然之物。我要跟你交谈一下，你接触，是的，赞美主，他在这里了。无法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但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这里，现在他就在这里，感谢贵主。好了，他在这里了。那你有皮肤病，你要为这个祷告。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来。现在你们全心相信吗？你可能说我是猜的，行？那观察一下，看看我是不是猜的。那要存敬畏的心。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那现在我已经说不出我刚才对你说了什么了。等一等，是的，你有皮肤病，已经得了一段时间了。甚至让人祷告过了。还有你身体的一侧也有毛病，没错，是车祸引起来的，那是主如此说的。现在你相信了对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为他的医治祈求。回去吧，要相信，你相信的昨日今日是一样的，是圣灵的傍晚之光吗？你好吗？你我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我能医治你，我会做的，但我只是作为一个被差派的大使来代表那位医治者，在祈求他的证实。但如果神告诉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仆人吗？你信吗？其中的一件事，在你周围有黑影，显明你正患有神经的毛病，精神压抑，神经的毛病。晚上太阳开始落下时，你的毛病就会更糟糕，没错。然后还有一件事，你担心你长有肿瘤，你相信神能告诉我那肿瘤长在哪里吗？是在你右边的乳房上，对不对？你现在信吗？那有东西在我身上，说出这话，知道那事，对不对？你相信的是什么？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祝福你，要信心，不要疑惑，用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那个带条纹领带的小伙子，不要再烦恼了，那关节炎必会离开你。你只要全心相信，你坐在那里正在等候这个，对吗？如果你没有祷告卡，你不需要了，只要相信。瞧他的信心摸到了什么？你知道那人没有摸到我，他离我有20英尺远，对不对？但他摸到了什么？大祭司。我看着这里的这个妇人，那里有个男人，我一看看到那里有个男人，我说那不可能，这是个女人。我一看是个男人，我注意看，那光就悬挂在那里，去到并停留在那个男人的头上。我看见了正想那样从床上下来，那个事，假如就是他，让他做个证据。你正坐在那里为了病祷告，对不对？现在你要全心的相信，就必痊愈。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信心。 现在有真正存敬畏的心。对不起，我正在看见的光在会堂里移动，我正在观看。那现在我要跟你交谈一会儿。我看你是个不错的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知道你的毛病，他知道我，也知道你。我们站在这里是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圣灵，你是基督徒。我能感觉到那里的震动是从你的灵来的，那你知道他在动。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搭便车的人，你是基督徒。所以那是、啊、我说搭便车的人是指到处跳来跳去的人，你知道你重生了，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能感受到你的欢迎，圣灵在这里欢迎那个灵，因为那是个至亲的灵，看到吗？我们是弟兄姐妹，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别人站在这儿的，是你的一个朋友，他正遭受魔鬼的压抑，你信吗？把那块手帕放在他们身上，不要疑惑，鬼就被离开他们。愿神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好吗，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某人在某处，神的在哪里呢？在会众中的某处，某个人有些事发生了。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吧，那就行。我知道。瞧，那就像把生命从你里边拉走了一样，你明白？某件事发生了，某人在某处得了一治，我不知道在哪儿。也许主还会再显给我看呢。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来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也许是为别人，也许是为财政或家庭的问题，无论是什么，神都会告诉我的。你会信吗？你知道这是不是事实？一直有个年轻人出现在这儿，一向显示出是个年轻人。那你若全心相信，神必应允。我能告诉你，你知道，如果我不认识你，那么就必定是从某个超自然的能力来的。记得我今晚的讲道吗？我所谈论到的。那你看，也许我可以这样，那像那天使转过背去，那你在这里要是我对着你转过背去会怎么样？那你只要对主说，哦神呢，从心里说，求你把我来这里的目的或我的事启示给伯拉罕弟兄，看看神会不会做。亲爱的，现在我能看见的妇人，她得了肠子的疾病，没错，肠子里有个肿瘤，没错。卡珊太太，现在可以回家，你痊愈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信吗？要有信心。你意识到那位写下了这本圣经的神今晚就在这间朴实无华的小教堂里运行吗？那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先生，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完全是陌生的。那我开始感到虚弱了，朋友们。坐在后面的那位得了便秘的女士，坐在后面倒数第二排，在那一排的这边，在那里，刚才就是你在这上面。你若全心相信，那病就被离开你。那个得了过敏症的婴孩又怎么样呢？你们相信神会医治人的过敏吗？就是这样，荣耀，魔鬼输了，他输了。神祝福你，姐妹弟兄，对神要有信心，那就是你所需要的，特别离开这孩子，别忘了。他们又摸到了什么？这女士为她的婴孩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他们，一生从未见过他们。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你们举起手的朋友，他们在那里，那个女士请举起手来， 他站在那里为他孩子祷告，圣灵一直在那里移动，在某处我看见了他在所在的地方，我看见那个小婴孩的状况，这就是他，这孩子的病好了，姐妹不用担心。为什么？现在那里变得亮起来了，所以我知道神垂听了，这样的病必离开这孩子，我知道他会没事的。那现在从会众的各个地方开始涌过来了，所以无法挑出来，到处都是见证。现在你们比刚才更加相信了吗？你看他见证，只要你们相信，他就会临到每一个人。只要相信。对不起先生，我不是，那你知道我不是头脑失常了，但我只是我感到很虚弱。有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就是力量。那如果他神的儿子会那样，更何况是我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那这里有个男人，让医治临到这个人，那么你们大家都会信吗？有人认得这个人吗？这里有谁认得这个人？哦，是的，好的。那你知道，让我们看看这是对还是错。这人完全是个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但如果圣灵能向我揭示出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或你知道而我却一无所知的事，那么这会使你信服，那一定是圣灵吗？他会使你们大家信服，并知道在这里的圣灵同样也在那里，也在我们大家心里吗？你的毛病是直肠的毛病，直肠里边有个囊肿，这里还有另一个人在为这病祷告，是你的妻子，她就在下面，她一直都患有顽固的头疼。没错，你还有个孩子在下面。没错，你相信神的告诉我那孩子得了什么病吗？是血液的病。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你是谁吗？你会相信我吗？你是个传道人，你是曼恩牧师，回家去吧，你得痊愈了。你全心的相信吗？只要赞美神。你全心相信吗？坐在那里的女士，你信吗？去吃晚饭吧，你的胃病必会离开你，你必好了。你背部的毛病也离开了，姐妹，所以你可以走过这房间，全心的相信神使你好了，你信吗？去吧，大声说赞美主。好的，全心相信。神经的毛病是个坏东西，但神能医治，你信吗？只要欢喜的回去说谢谢你主，神使你好了。胃病在搅扰你们，去吃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信心。你的背是你难受不是吗？却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信心。神经的毛病相信神会医治你们，却不奉耶稣的名得医治。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岂不是一样的吗？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不对？那耶稣不是说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好的，多少人想要得医治请举手。那么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你们是信徒。没错，神持守他的道，你信吗？你若能信就被看见从未见过的事。你若能信，那现在请低下头，那按手不要为自己祷告，要为你所按手的那人祷告。现在有真诚的祷告，真诚的相信，按手在另一个身上祷告。那我要在这里祷告，天父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来，我们来因为你的道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使命已经得到了证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此时正以圣灵的样式彰显在我们面前。神啊，这些是你的子民，他们正遭受痛苦，撒旦捆绑他们，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同在的证实就在这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旦，你输了这场仗，从他们里面出来，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些的会众，从这些人里面出来，使他们得以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若信就站起来向神献上赞美，就是这样， 这就是举起手来赞美主，正是承认相信你的医治来到了。